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What we fight
for.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呢，在2020年3月至2021年5月期间呢，曾秘密宣誓额外担任5个关键部长职位。前任政府的数位部长声称呢不知此事。
那总理阿尔巴尼斯呢指责莫里森误导议会，破坏民主。时任总理莫里森额外秘密担任5个部长职位，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澳大利亚是不是有必要成立联邦廉政委员会呢？
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表达您的看法。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先来为您简要的回顾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总理阿尔巴尼斯证实呢，前总理莫里森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被秘密任命担任至少5个部长职务。这个秘密任命呢，其实就是很多人指呢是他自己任命自己。
首先从时间线上跟大家一起来理一下，是在2020年，莫里森在3月14号被秘密任命管理卫生部，于3月30号呢被秘密任命管理财政部。
2021年，莫里森于4月15日被任命管理工业、科学、能源和资源部，5月6日被任命管理内阁部和国库部。
这好像数下来已经不止5个了哈。那么这些任命是根据宪法第64条进行的，和正常的部长任命方式是一致的。莫里森的职务和现任部长是属于并行的。
莫里森还指责监督总理和内阁部。他就是说负责监督总理和内阁部，这是他作为总理职责的分内事。这些安排呢没有明确的结束日期，指的是额外的担任的部长职务。莫里森呢拥有这些部长权力的有效期呢直到2022年联邦选举结束。
对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总督之前也是confirm 了哈，确认了这个事情。那总督公务秘书一位发言人也说了，总督任命前总理莫里森担任总理和内阁事务部以外其他部门的职务。
这是在总理的建议下通过行政手段完成。发言人还表示呢，是否公布这种任命是由当时的政府决定的。
那现任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了解到高级官员的汇报后呢，确认这些秘密的部长安排。他在堪培拉就说呢，前莫里森政府对我们的民主制度进行了非同寻常和史无前例的破坏，这一点呢已经被揭露出来了。
他说上届政府是一个欺骗性的政府，秘密的政府。他指责莫里森呢在谁负责工作方面误导了议会。那么联邦党政府的几位前部长声称他们不知道这些任命。周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反对党领导人比
达
达顿呢，他在接受 ABC 电台采访时呢说他也不知道这些任命。
国家党领袖大卫·利特普劳德在接受 ABC 全国广播这个 RN Breakfast 的主持人帕特里夏·卡维拉斯采访的时候也说呢，他也不知道这些秘密的任命。他说这是莫里森的决定，他不同意这些决定，准备开诚布公的说出来。
新闻中也提到哈，前内政部长凯伦·安德鲁斯表示呢，他也不知道这位前总理曾宣誓就任过他所在的部长职位。他说呢，莫里森需要辞职并离开议会。他说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他应该这样做。莫里森的做法当然无助于民主，我担心那种做法对未来的影响。说实话，凯伦·安德鲁斯说呢，我觉得莫里森辜负了澳大利亚人民。
那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说他正在寻求法律政策专员对这些安排的合法性的意见，这个意见呢会在下周一的时候传达出来。
阿尔巴尼斯说呢，副检察长呢将在下周一向他汇报对此事件的意见。总理还重申了成立联邦廉政委员会以确保政府透明度的必要性。他说呢，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我将继续管理好一个良好有序的政府。与前任政府的乌合、混乱和对议会民主的破坏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将获得适当建议，然后将对适当程序进行适当的审议，将管理一个适当的政府。 澳洲选民呢，在5月21日联邦大选日呢，投票支持恢复良好的治理，这是阿尔巴尼斯说的。
我们来看看莫里森的表现。莫里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份非常冗长的声明，向自己的同事和公众道歉。他说呢，因为新冠疫情破坏影响，这个史无前例的举措呢是合理的。
他还说，事后看来呢，这些安排呢是不必要的。那么，听众朋友，时任总理莫里森秘密宣誓担任五个部长职位，您怎么看？您认为澳大利亚是否有必要成立联邦廉政委员会呢？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讨论。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还是温馨提醒听众朋友们，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
更不要发起这个人身攻击。
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这个首先这个东西是这个他的解释是由于新冠，另外呢，他这是一个短期，他不是从执政时候就开始这么一个短期，同时呢，他自己任命的时候呢，他又没有解除这些部长的职务，就这部长呢挂着不详，还是部长，他们还是部长，但是呢，就产生了一种双手掌两把钥匙的这么一个问题。而这些东西呢，他的道歉当中呢，我看了，其实他的道歉的着重呢是从尊重工作的方式使产生部长不愉快的这些进行道歉的，我比较接受他的道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宪法专家叫什么 Annie 一个女士啊，她呢对这个法案解释法的第19条1和法案解释法的第19条4，谈到她个人的观点，但是因为这不是最后定论了，这以后可能会变。她的定论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总理的这个行为呢是没有违反宪法，但她只是没有违反宪法。这同时呢，她也对这个宪法的这个规定，总理这个有这个权利呢。这个权利呢，他给出了他自己宪法自己的解释，就他是合乎宪法，也就是如果从法律司法层面上呢，他认为是没有违反的。同时呢，我们大家也知道，从各个报纸上都看到，说这一次的这个总理的这个行为呢，如果是从法律宪法层面，这个总我们现在的总理他说的找法律的这个咨询嘛，也就在宪法的64条、宪法的65条和宪法的67条上，总督的权利包括这个行政长官首脑的组成内阁的权利都没有违反宪法。同时呢，有人说这个总督签署的东西呢好像大家没有看到，没有公布，但是呢，这个宪法专家安妮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也提到过，我们澳大利亚这个不成文的宪法惯例和制度呢，并未要求总督任命某人，或者到某一部门，或者将来会产生一些额外部门的时候呢，都必须要在公报上公布，没有这一条。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如果说要找，我们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在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宪法宪政惯例上好像产生了一点问题。这就跟1975年那时候的一次宪政危机差不多。通常的宪政惯例呢，是议员短缺以后应该要补上自己党派的同一个议员，但是那个75年的宪政危机就产生了，他补充了是不是自己的，他补充了另外一个党派的，这就产生了惠特拉姆那时候的宪政危机。我个人认为呢，这确实是一个宪政上面的一个宪政惯例上和现实制度上产生了一个不磨合，应该呢进行修法。也就是说，总督也好，总理任命也好，一定要有明文规定公开的备案。申请表格应该是有的，因为他到总督那去签过字，肯定会有备案。这有，但是是不是公开呢？一定要有一个成文的这个宪法惯例，否则的话呢，很容易产生很多误会。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嘞，谢谢赵先生的看法。那么赵先生刚才提到这个是悉尼大学宪法教授安妮托米哈，安妮托米博士呢在 The Conversation 专门呢分析了此事，他在保密性和透明度方面呢是提出了一个质疑的。他说，就任命部长去行使法定权力是否合适的问题呢，他给出的答案是不合适。他写道呢，这样的事情应该通知议会并正式公布，这样公众才能够知道谁有权行使特定的权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您好。喂，徐先生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哦，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你好。 我认为啊，这件事情啊，肯定跟事实有那个出入。问题是，那么媒体或者有些部门啊，他没有说明当时的那个什么原因促使他兼任或者国库部长啊，或者是那个卫生部长。他据我所知啊，卫生部长是那时候他有病，所以他是代理的。所以这方面呢，不能一味的强调或者认为莫立生有错，还是有原因的。所以不能单单一方面说一方面的说辞，是吧？我还认为莫立生现在已经下台了，有些事情不能过分追究啊。所以呢他有一些倾向性。
好嘞。
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方面啊，媒体应该公正。
好嘞，谢谢徐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时任总理莫里森额外秘密担任五个关键部长职位，听众朋友您怎么看？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表达您的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仍然是温馨提醒啊，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
不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接听这位听众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哎，您好。
莫立生这个做法，他是不是违法？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讨论。如果他是违法的话，就直接把他关起来了，把他撤职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不是在讨论违法不违法的事情。而关键我们在谈的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话中的一个单词秘密这件事情，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很多听众在说谈起澳大利亚的事情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把民主两个字把它远远的甩掉了脑后了，他就忘记这个词了。关键的问题就是秘密，也就是说莫里森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为什么要秘密？他为什么个人就能决定这样一切？我的娘啊，比共产党还独裁！共产党还有个九龙治水呢，还有个那个七龙五人，还要联合商议的。他莫里森一个人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是秘密做出的决定。这对公众也好，对议会也好，对当事人本人，他都是造成一种欺骗。这是明显的，议会在开议席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个部长在发言的时候，他都已经不是部长了。你开什么玩笑？我们
他是部长，只不过是两个职位是平行的、并行的。
但是你必须让公正知道，也就是说总理可以 override 他的决定啊，对不对啊？就是即使平行，因为他有总理，他可以 override 这个人。如果财长做任何一个决定，既然他是平行，他是总理，他可以 override， 他可以完全不负责任。这是对民众的一种欺骗，这是对议会的一种欺骗，而且他对当事人来说，你至少要让当事人知道这有一个平行的职位在里面，连当事人都不知道。这就是这种，就像我们现在的澳大利亚总理所说的，这是明明显显的是对民主这个概念的违背。我们不再谈是否违法，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就像有没有必要一样的事情，对吧？这有没有必要？难道他一个人做出这个决定，他觉得应该这么做就这么做了吗？所以我觉得吧，这件事情，我觉得呢，就是莫里森毫无疑问，他明显的是对我们所说的民主体制、民主的一种侮辱，他应该辞职。谢谢啊。
好，谢谢石先生的看法，谢谢您。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来表达您的看法。接下来这位听众是李女士，李女士您久等了。
二位主持人好。
你好。
我觉得这样做呢，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时那个自由党里面非常不团结，不是在帮总理，很多党员是在撤总理的台，是在放暗箭。例如就是说，你看那个下台多年的那个谭宝。一直在撤自由党的台，一直在放那个，就是在这公开场合，就是说那个自由党的坏话，啊，还有我们那个前州长也是的，阴奉阳违，表面上好像跟莫里森是挺好的，背地里也是那个阴奉阳违的，所以他们自由党内那么多人不团结，那么多部长就是在撤莫里森的台啊，放案件，所以 可能不听穆里森的指挥啊，不听穆里森的那个话，所以穆里森才这样子不得已为之。你说他多辛苦，到最后了，一个人要又当总理又当部长，如果他有强有力的这些部长们支持他，他需要这么做吗？他也每个人都想轻松一点嘛，多拿钱少做事嘛。那他这样子的话，一个人那么辛苦，他是我想是有苦衷的。那么多那个部长就是不做自己本职工作，而且还在这互相撤台这样子。
好嘞，
谢谢
李女士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时任总理莫里森额外秘密担任五个部长职位一事的看法。接下来这位听众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啊，各位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一下子看到这个节目有一点吃惊了，大吃一惊应该说。首先是这样的，作为政治家来说，澳洲是一个民主机制。刚才几位听众都谈到了一个违法不违法的事，政治家还要需要一个政治道德。现在来看，他这个职位担任五个职位，有点过分充沛，也比较奔放，能力奔放，这个与我们的民主价值是不是符合，留着大家讨论。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决策机制是什么形成的？怎么形成的？因为是民主机制形成的，而且是用秘密形式决策，这个留给我们一个空间。所以现在不是攻击一种制度的话，任何制度需要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演变进化，我们要做出一个相应的调整，或者是与时俱进也好，这个可能是共产党用语，也就是说要跟进时代的发展。你的民主机制也好，我们澳洲，我们把民主现在放到外面，不要因为莫里森一个缺陷就把攻击民主制度，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思考，是不是这种制度应该进行适当的改革。你想想看，总督任命可以不对外宣布，五个部长的职位他的年薪怎么算？一个一个叠加吗？我不知道。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留给人们思考，对这种制度，我们不讲不攻击民主，这种制度应该引发思考，而且这种制度是否应该进行必要的改革，我们有没有？原来 RCAC 要叫什么，要就是廉政公署有的，就在Surrey Hill Cleveland Street off 那个叫啥 Peter Street 还是什么那个转弯角的那个女的是还是亚裔人，什么姓邝的还是什么，就是广播的广，一个也耳朵旁右边，这有那种，现在为什么都弱化了？现在是消失了还是弱化了？大家都查不到。那成立一个叫什么一个机制取代它的。那么这种演变从1990年代到现在，演变到现在，我们思考一下，是不是进化了还是倒退了，或者是退步了或是落后了，这些都是要我们思考的。你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不批评政府，但是我们可以讽刺政治家，你这个很奔放啊，过职位，
谢谢陈先生，
很充沛，过分充沛了，对不对？这些问题引起大家思考，好不好？
好，谢谢陈先生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表达您对时任总理莫里森额外秘密担任五个部长职位一事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久等了。
哎啊，大家好啊。
好，
这个问题前两天我听到新闻以后，我首先觉得很无厘头啊，他怎么可以把自己自己任命为部长，他不是总理了吗？部长是他的下属啊，很无厘头。但是呢，我后来再一想，哎，这不就是形容咱们大中国吗？中国这个领导班子都是有两套嘛，党委和政府嘛，是吧？两套班子，大家互相怎么说呢？在互相牵制，还是反正这个党两套班子，咱们中国人应该都很熟悉啊。开个玩笑啊，说回来那个。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应该属于一个灰色地带啊，特别在疫情期间呢，总理动用这个非常手段，把自己任命为这个部长来行使一些职权，我就觉得这个完全可以接受啊，而且毕竟总理是已经是一国之首了啊，对吧？ 他有权做这些东西，而且宪法他并没有违反，刚才也梳理过了，宪法总督是任命了，而且总督是代表英女王，是确认可以任命啊这么几个部长的，所以在程序上在法律上都没有问题，是吧？那么我们要回到中国的咱们老邓的一句话叫什么，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喊好猫，你不管这个部长任命自己还是任命其他人，只要能够为这个国家为人民谋福祉，那就是好的手段，是吧？所以那么我们当然这个就取决于个人看法，到底莫里森做的好不好，我是觉得他做的非常好。
好嘞，谢谢。
他用什么手段，我还有这最后一句话，这个刚刚说法有一个说法是什么，违法就要关起来，这个是对法律的基本无知啊，违法不是犯罪，违法你比如说你闯个红灯或者用打开车用手机，这也是违法，违反交通法嘛，但这个要关起来吗？所以违法不是犯罪，违法不是关起来啊，这个基本法律常识要科普一下，请多听周二 SBS 的这个法律讲座热线，谢谢。
好嘞，谢谢苏先生的看法。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抛出的话题呢是时任总理莫里森额外秘密担任五个部长职位，您怎么看？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另一位陈先生，您久等了。
哎，大家好。
你好。
我刚刚查过了 Prime Minister 这总理的职位的我在PEO 也.gov.au 的网站查过，Prime Minister 其实总理有很多的职务，他有很多的 duty， 其中一个呢是选择任命那个
内阁部长。
对，我觉得这里面没有说是不是可以任命自己，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自己吧。那所以我估计他是没有违反任何的宪法，但是至于秘密的定义是怎么，那大家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了。那还有就是从中文的角度去看的，总理是总的意思是全部啊，那理的意思是治理整理的意思啊。那总理这工作其实我觉得很难做，就一份工资要做全部的东西啊。那如果是要追究的话，是不是也应该追究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发工资啊？那如果他做了这么多部长的话，是不是为了钱去做，是不是拿了很多份的工资？如果他认为自己是不是应该拿工资啊？那大家可以多去考虑一下。谢谢。
好嘞，谢谢陈先生的看法，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James，James 您好。
你好。
您好。
我觉得呢，他这个是不民主啊，而且呢是比较独裁的。因为什么呢？做五个部长要查查他有什么利益，好像他兼了国防部长，他那个前提自然就改变，然后呢赔钱了，赔了5个多亿的欧元，8.3亿的澳币，还有一个他华为的时候呢，他打压美国都还没有打压，他就马上他说我们不用了 PPG 呢，已经给了14个亿deposit 都已经给了5个亿的，宁愿赔钱。我不知道他以后给那个 Edison Nokia 的时候，他的子女啊，他以后会不会到那个那个公司去兼职。所以这个利益呢很重要的，因为他也兼顾了那个电信的部长，到时候他有没有利益输送呢？好吧，
好嘞，
前提那个英国，
谢谢
美国，到时候不干的时候到英国去那个公司做顾问，然后拿钱。所以这个很主要的，对民主来说一种讽刺来的。所以那些人说犯法不会坐牢，犯法就是犯法，就是你冲红灯很厉害，敲过敲书都要上法庭啊，而且你超过2-3次的就要坐牢，怎么犯法不坐牢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的那个法律意识很差很差啊，冲一点红灯啊都要上法庭了，你不承认就上法庭。
谢谢 James 的看法，谢谢您
啊，叫坐牢。
那么刚才 James 提到的这个 担任，就是说前任总理穆里森担任国防部长这一事呢，我截止到新闻我们发稿日期前呢是没有看到他担任国防部长哈。
对，是卫生部、财政部、工业科学能源资源部，还有内政部和国库部。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先生，您久等了。
喂，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啊，这样，我就是通过这个新闻，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多考虑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他这兼任了五个部长，那是不是就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度？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中央集权本身就有它的优越性？他们才会这个莫迪森才会选择这种方式去做，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啊，那这到底是，这个中央集权制是到底是民主的倒退，还是民主的更进一步了啊？这要考虑的。然后还有要考虑的就是，他这个。他兼任了这五个部长，那他是不是受薪的，还是不受薪的，还是就是那五个部长他是秘密兼任这五个部长，那这五个部长的这个薪酬啊，是不是有人在理薪又没有干活，就是这五个部长有没有涉及到渎职，是不是啊，这个莫里森，你一个人兼了五个人的位置，那你的薪酬还有那五个部长的薪酬，到底这个薪酬是不是要怎么理清一下？就是我们要从这多方面考虑。
好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要重大的，所以还不单止我们这里要考虑，这个法学院的这些教授啊，还有为了以后的。将来要怎么样避免还是去完善，要去讨论这个违宪责任，其实还是很重要很大的。
好的，谢谢徐先生的看法，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久等了，请讲。
是，大家好。
嗯，您请言简意赅表达自己看法。
我看这个是独裁，对吧？他有这个权利，但是你砍了，你又要把一个新的人让来做事，五个部长做五个东西，很多事情的，一个国家这个栋梁就在他们的身上，你把他砍了可以，你要把这个新人站起来，你不可以我砍了我自己去做，外面也可以，你可以一个总统做全部的职位啊，不用其他人做，一个人做就可以了吗？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就检讨，而且这个是民主，这个是办他就是独裁的行为。
嗯，好的，
你可以砍什么人都可以，但是你要把这个新人弄起来，不是啊？你砍了你自己去做，这个是不对的。
好嘞，谢谢张先生看法，谢谢您。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您请讲。
啊，你好，我是想，如果他是不违反宪法，不违反了法律。这哪一份工资办这做这么多部长的事情的话，我认为是很好的，而且以后还要考虑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下去，好吗？
嗯，好嘞，谢谢杨先生的看法，谢谢您。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再能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呢，这位是 Jack， 您久等了，请讲。
哎，你好。
嘿，你好，你请讲。
这个太独裁了。这和秦始皇和希特勒没有什么两样，全都是部长，全都差不多，大部分部长全都包，把澳大利亚推向的什么程度啊？所以这种滥用职权和这种犯罪的工作行为，已经犯了的很厉害了，这是不可取的。
好嘞，
这是非常非常可耻的。
好，谢谢 Jack 的观点，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无法接听所有听众电话哈。不过没有关系，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哈，我们提醒您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的 Facebook 页面，
获取更多澳洲的新闻资讯，大家可以登录 sbs.com.au/chinese。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